今天是我的第五篇讲道，我们将继续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的13到16节。正如上次所说，撒旦想要借着试炼来拆毁我们，但神却用试炼来建立我们。我们请注意，属灵最大的征战往往发生在最大的祝福之后。撒旦时刻准备着引诱信徒，这就是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第2到12节和第13到16节之间看到的一个对比。试炼在第2到12节，在钦定版圣经中有时被翻译为引诱，来自神。但是在13到16节中提到的引诱，也就是引诱人去做错事或者引诱人犯罪，却来自撒旦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神不试探任何人。在第13节开始就说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，我是被神试探。无论你是谁，都不可指责神引诱你去做恶。很多时候，未得救的人会把自己的罪归咎于神，有时连得救的人也会这样说。在创世纪，在旧约创世纪3章12节，当亚当吃了禁果后，他说：“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”注意，亚当先责怪的是女人，但随后又加上了你所赐给我的。也就是说，亚当实际上是在责怪神。好像亚当在说，神啊，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女人赐给我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这个是完全错误的，永远不要把自己的罪怪在神身上。神不能被恶试探。13节说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神是绝对圣洁的，这一点在旧约和新约里都讲得非常清楚。在旧约利未记11章第44节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彼得前书1章15到16节也告诉我们，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神的本性里绝对没有任何会与回应邪恶的成分，所以他不能被试探。 神不试探任何人。因为邪恶与神的本性完全无关，所以即便只是想到他会引诱人去犯罪，都是不合逻辑的，不可能的。撒旦试探人类，撒旦试探人，但是是在神许可的旨意之下。看看约伯的例子，约伯记一章十二节说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看哪，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约伯记二章六节又说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所以耶和华在这里说的是，你想做什么，你可以去做，但是不可以加害于他，留存他的性命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神许可旨意下，撒旦在试探人。撒旦在天然人里边，也就是不幸的人身上，总能找到容易被他引诱的软弱和欲望。撒旦的试探并不能成为罪人的借口，一切的罪都要归在犯罪的人自己身上。生命记24章16节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，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但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。以西结18章20节也明确地说，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，儿子必不当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当当儿子的罪孽，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归自己。所以永远不要把这些犯罪的一切的罪归在神的身上。撒旦试探我们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责任怪在，也不能把责任怪在撒旦身上，因为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虽然人人都会受到试探，但人不必屈服于试探。第14节告诉我们，试探的真正来源是人心里的私欲。神已经应许他不会容许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。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 不人不不管是在旧约还是新约中，我们都看到人受到了试探。我们不应该对犯罪的人，也就是那些陷入试探的人过于苛责，相反，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，并且自己也要格外的谨慎，免得我们跌倒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，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哦，我们在我们身上永远不会发生这些事。我们要谨慎，也要为那些陷入试探的人祷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谨慎，免得自己也跌倒。私欲是指罪人心中所有强烈渴望的事情，反映了内在的敌人。诱惑是则是指外在的敌人。若我们内心没有私欲，撒旦的诱惑就无法得逞。如果我们能通过自我警醒，并且寻求主的帮助来约束内心的私欲，撒旦就无法诱使我们犯罪。这里让我想到马丁路德常常非常生动地描述撒旦的活动。有一次有人问他如何战胜撒旦，他回答说，当撒旦来敲我心门的时候，问这里是谁住的，谁住在这里呢？亲爱的主耶稣就去开门说，马丁路德曾经住在这里，但他已经搬走了，现在是我住在这里。撒旦一看到手上的钉痕和被刺透的肋旁，就立刻逃跑了。在第十五节里，私欲被拟人化为一个妓女淫妇，她怀孕生子，这个孩子就是罪，罪随后又怀孕生子，生下一个孙子，那就是死。很多人在理解私欲、罪与死的时候，都曾经产生了误解。我们不要落入撒旦的陷阱，而应该注意神话语中的两点。 如果我们犯罪了，在主耶稣基督里有赦免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如果我们犯罪了，在主耶稣基督里有赦免，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请注意，这两节经文是写给信徒的。这两节经文是写给信徒的。约翰在一书二章一节中称信徒为我的小子们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从严格意义上说，这些经文不直接适用于你。然而确实如此，我们认罪并且求神赦免，他会这样做。我恳求你向神承认你的罪，为你的罪向他道歉，求他赦免，并且求他拯救你脱离罪。主耶稣说，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神必定信守他的话，你若谦卑地来到他面前，他必拯救你。我们需要时刻警醒，因为撒旦随时准备攻击我们。让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然后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的并不是与属血气征战，乃是与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灵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然后最后一节是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 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我们要谨守，也要警醒，因为魔鬼随时随地的要准备攻击我们。但是神能够使我们战胜撒旦，那怎么做呢？往前看，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给了我们属灵战争得胜的五个要点：顺服、抵挡、亲近、洁净和成圣。若盟主的允许，我们将会详细查考这些经文。今天先注意以下三点。第一，向神祷告。我首先要提到的一节经文就是耶利米书33章3节。我们的一位朋友称耶利米书33章3节为神的电话号码，打电话就是呼叫某人。耶利米书33章3节说：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第二，主导文在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你是否熟悉主导文呢？你应该要非常熟悉它。记得我上周跟你们分享过的那个故事，当我小时候去读圣经的学校，我需要记很多的经文，然后其中我记得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主导文，我们需要记住它。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记住这个主导文。托马斯·沃森是清教时期伦敦最受欢迎的讲道者之一。他是出生于1920年，死于他出生于1620年，死于1686年。他的著作以清晰和属灵丰富著称，在西敏寺小问答的解释中，这一点尤为明显。沃森写了3卷书来解释小问答。如果你有机会，鼓励你去读一读。第一个是《信条全书》，解释了小问答的第一部分。里边有很多的提问，就是我们经常读的。 我现在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详细的解释。第二个部分，十诫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在解释十诫。第三就是主导文，正是我们现在关注的内容。主导文中有三句话与我们的主题“试探来自撒旦”有密切相关。第一个是愿你的国降临。沃森指出，愿你的国降临这句话包含了三个意思。第一，我们目前生活在黑暗的国度中，我们祷告希望能被带出黑暗的国度。希望进入神的国度。第二，我们祷告反对魔鬼的国度，求他的国在世上被拆毁。我们求神可以拆毁魔鬼的国度。第三，我们祷告恩典的国度在我们的心中建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祷告神的国在我们里边，所以我们可以得救。如果神的国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得救了。在路加福音17章21节，主耶稣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就如前面所说，试探一词可以是指试炼，在雅各书1章2到12节，也可以指引诱人犯罪的试探，雅各书1章13到16节。因此，这句话的意思是引导我们远离试探或试炼。第三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希腊文在“凶恶”一词前有定冠词，意思是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，也就是撒旦。其含义就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、陷阱、诡计或和试探。在有一些教会里，会众每周会一起大声读主导文。我曾经去到过这样的教会。在另外一些教会中，你几乎听不到主导文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折中，就是我们应当定期读主导文，不一定是说需要每一周，但是肯定是比一年一次频繁的多。 但是我会将这件事留给你们的长执会来决定和执行。我们如何战胜魔鬼呢？第一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向神祷告。第二个，就是我现在要说的赞美神。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囚时，知道如何把心从困境中提升出来，进入神的同在与大能中。他们在被囚的时候，被关在监狱的时候，但是他们通过祷告与赞美，他们的心被提升到神喜乐与平安的同在中，神满足了他们的需要。使徒行传16:25-26，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在旧约书，在旧约中，在约书亚记6:20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。百姓听见脚声，便大声呼喊，城就塌陷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个人往前直上，将城夺取。百姓呼喊赞美神。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完全坍塌。百姓呼喊赞美神的行为有三个意义。顺服的行为，这呼声、这呼喊是神一系列具体指示的最后一步，是他们顺服的顶点。他们第一天是在绕着城周走，对，神对他们的要求是最后一天绕着这个城走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才是大声呼喊。信心的宣告，在城墙坍塌之前的呼喊，以色列人宣告他们相信神已经完成他所应许的胜利。这个就是他们信心的宣告，这是对未见之事的信心之喊。第三个意义就是赞美的释放，呼喊也是赞美神、倚靠神大能的表现，承认他是胜利者，并预先庆祝胜利。 常有人说赞美改变环境，神不仅要我们祷告，也要我们赞美他。诗人说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个是诗篇150章6节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也说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。由于赞美彰显神的同在，我们也明白赞美可以驱散敌人撒旦的影响。一个充满真诚、敬拜和赞美的环境，尤其是来自谦卑、痛悔之心的赞美，对魔鬼来说是极其厌恶的。撒旦魔鬼惧怕耶稣之名的能力，当神的子民赞美主时，他便逃离了主的居所。凡诗篇53:23节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，便是荣耀我。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见我的救恩。我希望你们可以记得，我们需要献上感谢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分享神美善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记得这节经文，比如在守夜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为神可以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经常看到在守夜敬拜的时候，大家没有人想做第一位上台的人，但是请你们记得下次可以第一个上来，因为我们献上感谢便是荣耀神。在哥林多前书11:1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这边说效模仿者，效法者就是说模仿跟随。所以我们就应该跟随主，跟随主的脚步，主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所以我们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效法基督。在提摩太前书6:11，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这里希腊文跟随就是说我们要努力的争取、寻求、追求。换句话说，要在生活中彰显圣灵的果子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加拉太书5:22-23。我记得我曾经讲过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希望你们可以记得我之前讲的。 所以我们要像跟随主，要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是的，引诱人犯罪的试探来自撒旦，而试炼和考验则来自神，会坚固我们的信心。的确，撒旦会引诱我们犯罪，但得胜是可能的。我们要向神祷告，赞美神，并且效法基督的样式。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醒，谨防灵魂的头号仇敌撒旦。如果我们犯罪了，如果我们屈从了试探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仍有赦免。请记住约翰一书一章七节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也记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愿意向神认罪悔改吗？求他赦免你吗？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愿意向神认罪，求他赦免你的罪，并且拯救你吗？这个就是我要向你们提的问题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